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信息。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呢，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18章。那么我们说在前面呢会有比较逐章逐节的一些介绍或是说明讲解，那么到了后面呢，因为大区块的是一些事件或是啊一些人物或一些地点的这个探讨，所以呢进入到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比较是以专题方式的来探讨其中的人事或实地物。今天在18章里面呢，我们先从人物来着手。在18章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对夫妻叫百基拉与雅居拉，这对夫妻很有意思啊。这对夫妻是保罗离开了雅典以后去到哥林多遇到的犹太人。那么先生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这个罗马皇帝呢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城，那因此呢这个做丈夫的雅居拉呢就只好心境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到了哥林多。那么保罗呢到了哥林多以后呢就去投奔了他们。哇，很有意思啊，路加写的用词都让我们觉得很精准，或者说有他的用意。好比说你看保罗去投奔他们，就表示说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呢在那里要传讲主的道，那么也因此呢在那里必须要有住宿的地方。而路加说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在我们中国人用词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是用投奔来形容，这个投奔的用意就是说投靠，原来是比较孤单的，现在呢有了伙伴，因为这个对方在这个城市比较早来而且比较熟悉，所以呢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呢他是在那里传讲主的道，可是在生活上面他们就可以相处在一起。那经文里面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就是这对夫妻雅居拉跟百基拉呢是制造帐篷的，那保罗呢因为跟他们同业同行，也就是说在当时犹太人都要学习有一技之长的这样子一个专业的修为上面呢，保罗所会的呢正是制造帐篷。那这样子一个同业当中呢，保罗跟他们相处，和他们同住，一起做工。这个做工有两方面，一个做工呢是做这个支帐篷的工作，另外一个做工呢是做主的工。也因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8章，我们要多一点来探讨有关于百基拉与雅居拉这一对夫妻。那么这两个的名字呢常常是因为妻子呢在后面的事工呢表现的比较出色，所以呢不管是讲雅居拉百基拉，或者倒回来讲说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个是有时候把妻子会摆在前头的，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有这样一个特色。那么回到我们的讲义当中，我们先来思考保罗一生的侍奉，他有许多的同工。今天我们要谈雅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妻呢，我们就回顾一下保罗一生当中，最早呢他信主，在大马色看到主的光，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与众使徒跟信徒领袖呢行交接治理，那他们呢有一起同工的机会，但很遗憾的马上逼迫临到，所以呢保罗不得已只好去到自己的老家大树。那么在那里待了一段日子之后呢，巴拿巴将这个扫罗，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这个保罗呢，从家乡里面请出来到了安提阿教会一起同工。所以早期呢我们可以说保罗有一些同工，好比说在耶路撒冷城的使徒们长老们一些信徒，那么中间这一段呢就是跟着巴拿巴 在安提阿，甚至呢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跟巴拿巴是同工的。那么到了后期呢，首先我们看到为了这个马可的缘故，所以跟巴拿巴分手了。那接着呢，保罗就带出了年轻一代的宣教士希拉啊、提摩太啊或路加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在这路途当中呢，他又遇到了一对出色的义工夫妇。我们为什么说这对夫妇是义工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妇他原本谋生的呢是制造帐篷为业，后面呢他们不管迁居到哪里，他们并不是做专职的传道人，或者只单单以传福音为他们的使命，而是在他们工作的当中他们参与服事。不像这个提摩太啊、路加啊，或是提多，甚至这希拉一直跟着保罗是做全职的同工。那即使保罗后来也在制造帐篷这方面呢投靠到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但是问题是那是生活上接济不够的时候保罗才做的。保罗他的使命跟他的任务呢主要还是在传福音上面。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来看这对夫妻雅居拉跟百基拉呢，他们是像义工的形态参与在这个宣教的服事当中。好，那么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说雅居拉跟百基拉是先比保罗早一步到了哥林多城。那么保罗呢是在雅典传讲福音的时候看到这一群人呢并没有真心的来归顺神，而且在讲到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辩论也好，不管是这个反应也好，这保罗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在路加的记载上面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还算好，这当中呢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这个贴近就是说比较认同他的讲解。那其中还有一位官员叫丢尼修的啊，并且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好呢，这些人呢他们信从了主，但是保罗还是觉得在雅典呢大概没有什么好做传道的工作，或者在那个当中呢他要想更多的有所服侍，因此接着就离了雅典到哥林多。那么这是我们在宣教事工当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个阶段里面去的都是大城市，好比说我们讲说之前的腓立比，这是一个当时罗马的住房城，那到了雅典当然也是一个文物鼎盛的一个城市。现在呢他又去到了这哥林多，那么我们知道哥林多在当时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城市，所以保罗几次布道呢在这个传福音的当中他会选择大城市来作为传福音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也是我们现今在宣教或布道策略当中呢可以来思考的，因为呢这个城市化的经验呢不仅仅是初期教会使徒保罗所面对的，更是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教会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许多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人们的居住的形式呢已经从农村改向进入到都会形态，不管是大型的城市或是中型的城市，现代的城市里面至少都有10,000人以上的居住。那么当时保罗那个时代或许没有那么多人，可是最起码所谓的大型的城市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人来人往，因为呢资源丰沛，因为呢在那里不断的人在更替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也比较容易接收。这是我们现今的世代来看的话也具有这方面的特色，因为呢从乡镇地区进到大的城市，在心理上就比较容易接纳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那么对于福音呢也比较有所反应，抗拒也比较小，甚至呢在农村或者在乡镇地区原本的一些习惯呢也到了城市以后有所改换，那么在信仰当中同时也改换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对事物呢也比较有客观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这是一个策略，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呢就已经使用了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对于哥林多城市呢，我们也稍微做一下介绍，因为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先到那里，显然这个城市原本是他们是在罗马城的，那被迫离开以后呢，就到这个城市来。哥林多这个城市以我们现在来讲呢，当然是不如所谓的希腊的首都雅典来的出名，可是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哥林多城呢可是比雅典呢要来得出名，来得繁华。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城呢它是处于一个地峡南北的交通要道，又是一个港口，那这个来往的船只呢非常的繁忙，而且不少的海员出入港口，也因为呢它具有这种海港的特色，各地的人民呢会来到这里，特别是水手们，他们带着从各地方的一些见解来到了哥林多城，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各地的新的接触跟观念。但是也因为这些船员大多数是男性的，更重要是带来的是吃喝玩乐，所以呢在海港的这样生活当中呢，人民的道德水平会降低的。也因为贸易带来的繁荣和财富呢，来得快去得也快，形成了一种虚浮的文化，人们所追求的就是欢乐美色金钱享受奢华宴乐。也因此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城市是很败坏的，也造成了后来哥林多教会被建造以后呢，保罗不止一次两次的要写信教导甚至劝勉这个教会如何分别为圣。好，我们对这个哥林多城市呢稍微做一些了解跟认识呢，是有助于以后在对于保罗的书信也好，对于保罗的行程当中也好呢有帮助的，所以在这呢稍微做一些说明。那么重点呢，我们还是回到了这个我们的讲义当中，讲到这雅居拉跟百基拉的侍奉。首先我们看到保罗是投奔他们，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那么之后呢，当这一对夫妻接纳了保罗，或者与保罗同工呢，我们也看到在属灵当中的服事，在使徒行传18章的18节到19节经文这样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好，保罗离开了这个哥林多城市之后呢，这一对夫妻竟然也跟随着保罗去。显然呢在这个服事里面呢，他们在哥林多城有一段的时间，而这对夫妻呢非常认同保罗的侍奉。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这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带出这样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的这个传递呢？我相信保罗到了哥林多城之后，原本是投靠的，原本是比较像弱势的，是要求别人能够帮助他或是扶持他，可是在一段日子之后呢，保罗可以带动这一对夫妻跟着他去进到一个新的服事的工厂去。如果不是保罗生命的彰显，绝对是不能影响这一对有底子的夫妻，因为他们原本就在那里住的也好，工作也好，都已经能够安居乐业了。可是为什么要改变？因为保罗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影响。而保罗之所以能够影响他们，正是他跟他们同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的行传，是讲到一个宣教的一个事迹的，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服事神的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学像使徒保罗一样，每到一处我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每到一处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影响当地的人，以至于我们看到雅居拉跟百基拉夫妇跟着保罗到了下一个传福音的地点。这是我们从这个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保罗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当然保罗也没有一路带着他，这对夫妻呢，他们自己可以有独立的服事的这样一个侍奉。经文告诉我们说，当这对夫妻呢跟着保罗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先在间隔里在那里剪了头发，是因为呢保罗有许愿啊，所以有一个还愿的一个做法。那之后呢就到了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之后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向教会问安，随后下安提阿去。这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布道旅行的结束。那么在经文当中接着说，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就去到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那是第三次布道旅程的出发了。那也因为这缘故呢，这对夫妻就从哥林多跟着保罗出来，最后呢留在了以弗所。这都是大城市哈，我们说这个保罗的策略都会有一些大的城市来做宣教的工作。好，所以呢这对夫妻留在那里之后呢，我们发觉他们也没有闲着。之前他们在哥林多城能够落地生根，现在呢他们跟着保罗来到了以弗所，肯定呢他们也能够在那里安家落户。但更重要的是，到了后面呢，当保罗离开以后呢，他们继续的发展神给他们的恩赐。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可以接待人，甚至也能够帮助人。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的经文第24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这对夫妻被留在以弗所，而再来一个人出现了，叫做亚波罗。亚波罗是生在亚历山泰，这是呢北非，也就是现在呢埃及这一块地区的。那他有学问，而且最能讲解圣经。这里面圣经中文小字还说，学问或作口才。也就是说，这个亚波罗呢，能够讲解圣经，能够有口才来讲道。而这个讲解圣经呢，我们要了解啊，新约圣经还没形成啊，所以在新约里面讲的圣经都是指的旧约。因为呢在耶稣时代，旧约已经啊完成了一个正典，就是正式的经典的编撰。但是新约呢一直要等到了主后300多年以后，一个大公会议才稍微把新约的书卷呢定规下来。啊，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圣经都是指着旧约。至少这个亚波罗对旧约，对于律法书，对于先知书呢，是非常理解而且能够讲解的。那经文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但问题来了，他讲的都还不错，只是啊，你看路加写，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么当然就缺少了对于奉主的名要受洗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有关于只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这个部分我们在以后的课题我们继续谈。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谈的就是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帮助了亚波罗。因为他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有所不完全，所以呢这个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算不错的，但这对夫妻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我们看到亚波罗恩赐很好，他能够讲解，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就是他一知半解，就是说他知道的部分他可以讲解，但有些部分呢，他并不是完全的理解。那怎么办呢？感谢主，神的道是不会因着人的欠缺而受到亏损，也因此呢，就好像神安排的这对夫妻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他们是怎么样来帮他的呢？也就是说把他接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也是我们常常要学习操练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在服事当中会看到其他的同工或者其他服事的人，他有一些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或是那么的精准。或许就像这个亚波罗讲得很好，但是有些地方讲错了，那怎么办呢？不要公开的就责备他，好像觉得说你比他更能干，或者你像是一个师父在指导小徒弟。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影响原来在服侍人他自己的经验，除非这个人完全不讲真道啊，那这个没办法，当场要把他制止，免得他这个破坏整个聚会的情况。如果他只是一些不了解呢，这个夫妇呢，我们看到他们把他接来，而且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你看把他说得更加明白，以至于他懂了以后，他下次再讲的时候就不会偏差了。所以这是一个在服事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免得我们呢该讲的不讲，该指责的不指责，那这个问题继续存在。那有的时候呢，在指责的过程当中又过度的，以至于伤害到了同工未来的发展。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妻的这个服事的一个情形呢，作为我们一个榜样。好，接着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山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完全不周全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彼此的同工当中能够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支持。但是呢，在讲错或是讲的不够周详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智慧来使这样的服事不受到亏损。当面如果对一些小细节提出质问的话，会影响讲解的同工在其他的会众面前的一个说服力或者一个影响力。所以呢，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妇真的很有智慧。圣经上面说呢，这对夫妻听见亚波罗的讲解，知道有一些问题，就接他来，接待他，不是私下找来或者痛骂一顿，不是，真的接待他，而且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跟他交流说明以后呢，这亚波罗就清楚的，他是头脑清楚的人，所以一讲就明的嘛，是不是？但不要公开的情况之下批判他，这样子情况之下等于说你否定了他的服事。好，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也遇过这样情况，如果这个讲解的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讲的内容根本就违背真理，甚至呢就是异端邪说在里头，那这个你不要太客气啊，说私下再找他讲，因为他在当场讲的时候，所有的会众就被影响了，这个毒素就已经产生发酵的功能了，因此要当场就要说明甚至禁止他，说他错了，因为这个错是不能私下再去解释的，这个错就让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受到亏损啊。所以也有人有的同工就问我说，袁牧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公开的去批判他呢？这个当然需要公开的来指责，因为现场这些弟兄姐妹听完之后，你说事后再解释，这一批人已经不一定就是同一个时间在这个现场听我们解释。打个比方吧，在聚会当中，如果一次聚会刚好是100多人，那这100多人如果听到错误的这个传讲，你不现场制止他，这100多人后来散会后离开了，那你说我下一次聚会呢，就不是真正的原班的这100个人了，来的就可能是另外的，也或者只来了70-80人，你做的解释呢，就会有一部分的人根本没听到，而他们带着错误的信息去传递的话，你再也收不回来了，除非你现场制止他，否则这个毒素会蔓延出去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来处理，当我们自己的同工只是讲的不够周全的时候，我们可以私下的跟他讲解说明的更详细，但是如果是错误的违背真理的话，那真的要现场当场要给他制止，或者立刻要处理这件事。好，这是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呢，我们稍微也提出来的。接下来按照我们讲义，我们看到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呢，在圣经当中呢，总共出现了6次。而在这6次当中呢，我们做一些归纳。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夫妇呢是一直在一起的。啊，这一对夫妻呢可以说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见证。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他们可能是没有孩子的一对夫妇。也或者说他们虽然有孩子，但是侍奉呢没有受到孩子影响，或者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他们已经自己成人了，或者有其他的家人可以照顾。那在这里呢，对我们今天的服事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的孩子需要照顾的话，你不能忽略了你的责任。那么当然在服事当中有孩子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这个我们自己在成长当中服事里的经验里面呢是存在的，可是呢你也不能说这样子我们就扔下孩子不顾 啊，这个是神既然把孩子给我们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受托管的一个产业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一个管家，你要好好做好这个职分。那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在服侍当中，不能把孩子给扔了。可是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呢，没有孩子的问题，所以估计呢，有可能是没有孩子，也有可能呢，孩子长大了。因此呢，这对夫妻到哪里都是同进同出的。第三个，我们看到他们呢，到处布道，并且也建立了家庭教会，他们自己的家可以接待人，也能够呢，产生一个影响力。像亚波罗出了一些问题呢，他们把他接过来告诉他，能够讲解的更加的详细。好，所以这是这对夫妻的在圣经当中提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姐妹这个妻子呢，表现的比较是有教导的恩赐。因为在辅导亚波罗这些事上呢，我们看到路加记载是写百基拉雅居拉，所以这个妻子的名字呢，好像摆到前头了，对不对？那这也表示出这个妻子所带来的影响力，或者他工作的这个影响力呢比较大，那么也因此排名会在丈夫之先。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不要太在意啊，说这个姐妹呢走到前头去了，是不是呢有违背真理？那你看《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这样写，也没有说是违背真理啊。好，所以即使姐妹比较有恩赐，比较有服侍的果效，我们也不要太在意说这样子是不是违背了什么圣经的教导。圣经当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提到说，做妻子的或者说妇女讲道有什么要求，那很清楚的啊，我们在圣经课程里面都讲过了，那是当时对哥林多教会特殊的一个背景跟环境的要求。那当然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就得要遵守保罗的劝诫。那么在这里呢，路加写的时候把妻子写在前头，不是说贬义了男性的地位啊，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应该要看到就是说，这一对夫妻走到哪就服侍到哪，果效也到哪。最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保罗对他们的欣赏。在罗马书16章3到5节提到了他们这对夫妇，在经文当中这样形容说，这对夫妻呢是在基督耶稣里与保罗同工的，而也为着保罗的缘故呢，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保罗说他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要感谢这对夫妇。而又在问安的当中呢，特别问候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也就是说在他家里头是有聚会的。那我们就看到这对夫妇呢，他们一生当中的服侍，以保罗的这段话呢，就很清楚的看出来果效了。也求主帮助我们，这对夫妇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型的支持者，也或者说在这个义工的服侍里面呢，他们发挥了很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或许他们是执事，但不一定，但更重要是他们就是一对美好的夫妻的一个见证的榜样。也因此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动员呢，有几方面。第一个，我们要选召更多的人来献身来服侍，就像保罗一路上就有许多的同工，不同的形态的参与。第二呢，要更多的平信徒，包含夫妇能够委身，像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还有呢，我们也了解祭司的国度呢，是人人都是尊为祭司的，在信徒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不是特殊受过训练或者专职的传道人才能够侍奉，才能够宣教布道。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在这我们要告一段落了。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我是袁哲山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